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的课程之中。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937节。唐老师您好。
啊，迪森您好。在讲937节之前齁，他这边935节后面是有很多注啦齁。
是。
那我想我捡一个注来谈一谈齁。
好。
就是他的注三齁。
嗯哼，
那为什么去谈注三呢？他是这里提到哈，他说赛斯在11月9号星期一晚上，几乎用了整节来处理他们的个人挑战，换言之就是等于个人諮商了啦哈。然后他说晚餐后，真曾经说他想要上一堂课啊，但是他并不知道他是一个私人课。那以下是这个摘录了哈。那赛斯这么讲，就是说鲁伯仍然在处理他有罪的自己的资料，昏知出来的资料这样子。那赛斯说呢，这资料跟随着自从那个时候写过的诗笔记里面都相当明显的发展。那个有罪自己的资料应该被复习，因为他的确是害怕，的确变成是害怕，是一个信心本身的问题了哈。那他这里给真的一个意见，就是认为说，你要去面对你现在当下的事情。他是说照顾当下的事情，因为他在那里是有一个理由的。而每个人的生命里，以及在他自己的生命里，在你存在的每一点，你的问题的解答或达成那些问题的方法，在你的日子里就永远如既定的问题一样的明显，一样的在场。也就是说，我们所发生的问题，它其实旁边就有答案。也就是说，你其实只要照顾当下的生活，那不要有太多的罪恶感，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的原则啦。比如说我们经常日常上去碰到一些困难，然后我们会害怕，那害怕的话我们会 withdraw 我们自己的能量能力或者处理事情的方法。可是事实上你只要稍微就是让自己是在一种冷静的状态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发现虽然你有问题，可是你同时也是具有答案的。好，那我觉得这是一直以来赛斯的教导啦。那照顾当下的这个事情，在我们上一堂课我们也提到嘛，因为我们其实常常的话，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去照顾当下的事情，我们是在想以后怎么样。生一个孩子他很爱玩，你就马上想到说，哦，他长大以后如果这么爱玩，他玩了砸了，可是他不过是两三岁，对不对？
想太多了。
对，想太多了。那其实
我们都会这样想太多，
对，
真的是。
那老公今天晚一点回来，或者是对你的口气稍微不好，你就想说哇，晚了，我的婚姻完蛋了。他就是今天现在的心情不好，或者现在的状况不是那么妙哈。那可能明天就好了，过一阵子就好了。可是你会把它投射到未来吗？那假如说你有一个你理想要过的生活，跟你现在的生活一对比，发现到说不对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开始会慌，然后或者是说我觉得我没有做的我想象中那么好的时候，我就会产生所谓的有罪的自己。那所以我觉得去处理有罪的自己跟处理当下的一个事情的处理来讲的话，恐怕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上很必须要去了解跟去实行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观念了。
这个观念可以帮助我们快乐很多，减少很多的烦恼。
对，那我们在想说为什么我会有罪的自己，你本来活得好好的，你就是你自己，那为什么你会有一个有罪的自己？因为你在投射一个东西，就是说别人比我好，或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事情如果怎么发展那就很好。那这些东西的话就会很直接会影响到我们对自己的看法，然后我们会处在一种慌张的状态。 我并不是说你不要有一个理想或者是不要一个梦想，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呢，你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想、什么样的梦想、什么样一个更好的目标，你还是要回到现实。好，也就是说你接受现实的自己，接受自己就是这种样子。好，那因为如果你不接受自己的话，那么你要谁来接受你？如果你不能够爱你自己的话，你要什么人来爱你，不是都没有用吗？
真的是。
那如果你看不起自己，你觉得自己不好的话，你再怎么伪装，那让别人来赞美你，那又有什么用？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是有罪的，是不可接受的话，那么你很难达到你未来的理想。那如果说你有个理想很好，但是你必须要先完完全全接受你现在的自己，你接受自己，爱自己，喜欢自己，好，然后鼓励自己，那么因此你的心是很平静的，那么你的问题跟你的答案就在问题旁边，你就很容易发现到说怎么去解决一个问题，这是刚才的课程所提的，因此你就很容易达到你要去的那个目标。但是如果说我现在一慌，然后我觉得自己是不好的话，那么你常常会做一个动作，就是你想要证明或你去看别人的眼光到底是什么，你想从别人的眼光当中去得到一个证明，你从很多的小细节当中想要去证明说啊，对方是不是尊重我啦，对方是不是爱我啦，对方是不是对我很好啦，但是你常常会看不到，因为你已经没有那个就是你对自己如果没有尊重的话，你再去看什么，你还是会看不到那个东西啦。所以因此我觉得他今天讲这个注三哦，他提到三个东西嘛。第二个东西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处理那个信心，因为你信心不处理的话，就有一个有罪的自己会存在。那信心有罪的自己呢，它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有一个更理想更好的目标在那边，所以你才会产生有罪的自己，对不对？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活在当下。
所以是不是说希腊原文原罪的意思就是远离标的？
对，就是远离标的，
离开了自己是谁，
是
而想要。
所以你看这个逻辑哈，就是说我产生一个有罪的自己，可是有罪的自己的产生的原因呢，却是因为我有一个更高的理想在现实里头我做不到而产生出来的冲突。那既然我做不到，我现在既然做不到那个部分，然后我又用那个部分来打自己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照顾当下，因为你一直在想的是未来。但因此呢，你就没有办法专心，而事实上呢，所有你现在眼前的问题的答案其实就在旁边。
是。
所以这三个部分齁，就是有罪的自己，问题旁边就答案，然后再来就是说事实上真正会产生这种有罪自己的情况，是因为你没有照顾当下。因为我没有照顾当下才会产生一个有罪的自己。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啦，应该是说齁，如果你的思想就是你今天所要你要体验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主要材料的时候，那你在想你今天所生成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已经拿到手的拿到手的第一个就是说你的牌啦，我拿到这个牌我的身体是怎么样，我拿到这个牌我的智商是怎么样，我拿到这个牌我在哪个家庭，那我是拿这个牌来玩，对不对？那所以谁给你这个牌？
自己选的。
自己选的哈。那既然是自己选的话，那有什么有罪没有罪的？
之前选的。
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注三，因为这个注很多了，那我也不想说。
您刚刚说是第几节的注啊？
935节，因为我们不是在上一堂课提到那个诗吗？
是。
那你不是念那个诗吗？
是。
那笑着我们二而一，一而二的微笑。
是。
那这个耶稣就比较高兴一点，他觉得说至少他还肯定他自己的自我治愈的能力这样子。
是。
使他的恐惧减低。那某个角度来看，我们对耶稣来下一个诊断齁。那耶稣也没有接受他太太是这样。对不对？他很多恐惧是不是因为他觉得他太太应该要好。
嗯哼。
那因为他太太如果不好，他就会很恐惧嘛，对不对？
因为他很爱他太太，他舍不得他离开。
我们不是都这样吗？
虽然说多次元实相存在，但是这个次元的这个实相，我们还是太爱了，想要把它抓紧呢。
是，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又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哈，就是说 我们的人生过程它就是一个流量。你今天很聪明，你很快变老了以后就不聪明了。你今天很美很美丽，可是你过几年以后老了就不美丽了。所以没有一刻你能够抓得到，你也没有一刻可以保持得住。那你要去抓别人，是不是让别人不能留在他的本来面目上？那你要抓他，然后不抓不到就会恐惧。那其实又回到哪一个情况，就是说，那是不是我自己是没有信心的？我不愿意让生命按着他的应有的流程在流，我也不愿意让对方去做他自己，
不愿意活在当下，如实的去感受一切。
对对，如果说随顺生命的一切过程，而你尽可能的去展现、去表达，然后把心中的爱呈现出来，爱自己跟去爱别人，那么其实这个问题会是在一种最少的状态。所以你从他的注当中，我觉得这个注当然很多了，他有很多注，但我就选一个第三，那就表示说我们不是说注都没有讲这样子。
是，
但是其实注三也是比较重要的了。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下一个嘛，下一个是937吗？
是、
okay、
今天是上次讲完936了。
OK、欸、怎么会跑到那个地方去？好，那我们来看937、
嗯、但是没有936，看一下，反正今天这个是937、嗯，是第11章的第一个章节、
okay。 好，那我们来看937哈。啊，它前面还是有很多注了哈。那注的部分，我想就大家看吧，因为他在谈浣熊嘛，
是。
然后那个浣熊要留在他的屋顶上，浣熊跑不快，如果大白天，狗就会追到他们。OK， 好，那我们就从赛斯的课程开始好了哈。他说呢，不可抑制跟可抑制的活动那样的一个奇怪混合，也在基因的模式里面运作，在其中基因系统大半被建立以保留特定的特征。我们的人生好像过的活动大概就是可知、可抑制跟不可抑制嘛。我好像，比如说我今天可能要去上班，然后可是中间碰到一个朋友，就跟他在聊天，这是不可抑制的嘛，哈。
是。
那可抑制跟不可抑制的活动是那么奇特的混合，那看起来是不可抑制的，但是其实是我们这个实相上不可抑制的。那他说基因的模式当中也有一种状态，就是说可抑制跟不可抑制，比如说一个孩子。好，他是新生儿，那比如说兄弟姐妹五个孩子，那同样的父母亲当然都给他同样的基因嘛，可是他还是有可抑制跟不可抑制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每个人长成不同嘛。那甚至有的时候，生下来的孩子，变成智障儿，或者是有残缺，或是怎么样，那这就是抑制跟不可抑制的奇妙混合啦。那这样的一个混合呢，其实也会被保留它的特征，然后它也会表现出一种行为，那是在基因上好像是不忠实，是扭曲或借一些改变，而那些改变可能显得是对基因完整性的一个扭曲。可是他说，如果我会试着解释的，就是那些怪异的基因事件常常提供弹性以及加大的可能性，对整个基因的平衡来讲是最有必要的。这个呢，他把它扩大成更大的一个角度来谈， 那我刚刚谈的只是一个家庭，好，比如说你的孩子当中，哎，有些是很壮很棒的，那有些生出来的孩子，哎，很奇怪，或者是某些基因上有缺陷，但是这些东西的话，它都会虽然是扭曲，看起来像是引介一些改变，可是却对一个基因的完整性做一个调整，做一个平衡了、啊，而且它的提供的弹性跟加大可能性，对整个基因的平衡是最有必要的。我想我们最近在上的课程有提到一个观念嘛，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那种保留一个不好或者是不必好的这种可能性嘛。所以我们在人类的这个智慧或者人类的种族之间，你就会发现到说每个种族当中都有极其优秀的人，但是也有极其不优秀的人，
是，
那也有落在中间的，就是众数，啊，也就是所谓的大多数的人，那
芸芸众生，
对，那在众数当中，它有一个往前跟往后的变异数，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前面跟后面的变异数的话，好像你就完全不可能移动嘛，因为大家看起来都一样，大家全部都一样嘛，结果有一个怪胎，可能是很好的怪胎或很不好的怪胎，所以它做成一个平衡。好，就是说我来捏面团的时候，我虽然没有错，我知道面粉要多少，然后水要多少，可是你还是要准备一点点面粉在旁边来做平衡嘛。比如说啊，太干了，那加一点水；太湿了，你再加一点面粉，对不对？那如果你把所有的面粉倒下去了，等需要再把它弄干一点的话，没有面粉可以用了。那就没有办法用了，对吧？那一样的，我这个只是开玩笑了。不过你把它拿来当基因使用，就是
很实用的玩笑。
你去想想看哈，人类当中哈，就有一些是他的精神状况就是很人类啦。可是他有一些人呢，他就很不人类。可是你在想说，在很人类的很正常人类的过程当中，他如果有一些想法想要表达的时候，他是不是需要借一些很不正常的人类来当做他的试金石。意思是说，我如果要做好，那么一定要吸引好的嘛。那我要是如果要做不好，我也是不好的事，那一定会吸引不好的事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今天有一个大家都一样的话，我今天有一个不好的思想，我怎么样去面对一个不好的事？你变成没有的那个叫做什么他山之石来攻错了嘛。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来攻错，有一个事情来攻对，所以处在这个众数的人必须要有两边的变异数来当作是一个平衡。好，比如说我今天心情很不好，那在内在的心里面需要一个人来害我一下或者让我生气一下，可是没有这种人啊，因为大家都是好人啊，对不对？你在天堂里面就会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
生活其实会蛮无聊，大家都差不多，
对，所以你去发现到说在所谓的变异数当中，它会呈现一个类似像统计数字统计的一个叫做 distribution， 就是它的一个模型，分配模型，它会一个分配模型，就是你2% 或3% 是有神经病的啊，2% 或3% 是高智商的，它就是会呈现这样，你怎么样都去不掉的，因为这是一个内在的一个模式。那你把这些去掉也没有用，因为它还是会再重新再创造出来，所以它就是一个我们说它是一个平衡或者是一个旋转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有些人是高的，有些人是低的，那有些人呢可能不吃饭 OK， 有的人呢可能不睡觉 OK， 有的人呢身体会长铁钉，有的人呢是可以吃食微的，那有的人怎么样怎么样，总而言之就是会有不同的人，所以让我们发现到说我们可以应对一些基因上的平衡。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刚刚不是提到吗，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你现在身体所拥有的基因是不是你要打牌所拿到的牌局一样，我现在拿到什么样的身体，我用这个身体来打吗？那我拿到什么样的智商，我用这个智商来打吗？那如果你都不打，那当然就是回家去啊。
那如果恰巧我就是那个75智商75的那个后面那2%、3%的人的话，我也应该悦纳我自己。
没错啊，因为你在做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就是做一个平衡跟调整嘛，对不对？
这都是需要的，就是宇宙一定会存在的。所以呀，就喜欢自己，不论自己的情况是怎么样， 因为真的是爱是从爱自己开始的。
现在问题是你不爱自己，那谁来爱你呢？因为你就是那个角色啊。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把一个棋盘布局，对不对？有的是帅，有的是士，有的是车马，怎么样？各种角色，可是你就是用这些角色来布一个棋盘呢、啊。好了，那我今天是个小兵，是个兵，可是兵如果越过界的话，兵就乱走了，就很难抓了哈。那换言之，如果这个象棋当中没有兵的话，或者是没有车的话，或没有炮的话，你怎么打、啊？那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平衡嘛，它其实就是一个完形的平衡。
是
啊，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真的不是要做好，而是要做自己。因为你要做好也做不到啊，不是说做好不好，而是说你做不到那个好。因为每个人他都被安排了，或者内在你自己选择你的安排成某一个格局，然后你不要那个格局，那你要怎样？因为你不是其他的格局啊。
那有些人他真的不喜欢自己的格局，他到底他非喜欢不可？
不是说不喜欢自己的格局，而是说他脑袋里面有一些被植入的东西，他不想做他自己。那这个部分他其实来自于我们说的一个自我感，而这个自我感产生是来自于想法嘛。但是基本的想法是你在这个想法之前你有一个初始想法，就你初始的想法是什么。那我身为狗，然后我一直想当猫，我不喜欢当狗，你觉得会吗？
改变不了啊。
对啊，而不是改变不了的问题，应该也不会想要当猫啊。Yeah.
没错，所以人家说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丢出去，大家最后还是把自己的问题捡回来。同样的道理，当狗，既然我是身为当狗，其实我的基因可能就建立在里面的基因可能就是喜欢当狗，我才会当狗嘛。
对，
选择当狗
那个是初始想法嘛，你初始想法就是选一套身体的基因，选一套精神性的基因，
你才能够来玩这一场游戏。
对，你就跟着棋盘上的棋子在走，好，所以为什么你去看老子的想法？他是当人力都昧的时候，就大家太平了，对不对？那你会觉得说奇怪，你为什么这么讲？是啊，因为如果你没有很高标准的时候，哈，那么自然而然就会回到自己嘛。那你回到自己，不是大家就好了吗？那大家都要抢国宝，所以变成，对啊，那就是变成。每个人都没有办法真正把自己的位置做好。好，那我们继续哈。他说，所以呢，可是呢，如我会试着解释的，那些怪异的基因事件常常提供弹性或加大的可能性。有些人来，他就是在扮演另外一个情况啊，比如说他没手没脚，可是呢，他展现出来的能力，或者是他身上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问题毛病。我前一阵子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人，他身上就会像树一样长，就很难看，而且他后来被治好了啦。啊，
那像以前不是有什么穿山甲人
啊？对啊，对啊，各种不同了哈。那其实赛斯的说法是说，有的时候那个是在异黄当气候有极大的变异的时候，
才会有人活着，
就才会有人活着，或才会用那样的基因再去演化下去，所以它的可能性会加大了啊。可是我们会要求所有人都一样，但是其实变异数是一定会有的。
是，
所以那对整个基因的平衡来讲是很重要的。这看起来他只讲的这个是有一点没有办法，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但是。我个人是这样在理解了哈。
老师也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不是文字上看起来那些什么怪异事件呢、啊？提供弹性跟加大可能性呢、啊？你知道那是在说什么吗？对啊。
我常常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我觉得很正常。老师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觉得很奇怪。我跟你讲，对啊，他有些东西真的，他就是因为他的脑子不知道想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没有，我在我来看的话，因为我觉得他的思维方式都是一致的了，所以。 所谓的基因呢、啊，基因它就是想法嘛，就所谓的基因就是一套想法嘛。那你来带着某一套的基因，或者是父母亲留下某一套基因，是你借着父母亲把你觉得用这样的一个基因方式，你比较能够表达你想要表达的。
那我们原来的想法是说，想法是随时可以改变，很容易的，但是基因在大部分人的观念里面，它是不能够改变的，或者说它是相当固定的。可是其实如果基因就是想法的话，那基因就是很容易改变的咯。
基因是想法，但是一个我们这样讲，就是所谓的初始
想法，
比较深的想法，就好像
深的
被催眠的信念一样，它是比较深的想法。好、哦、比如说像人不吃饭可不可以活、哦、人有没有办法像蛇一样就是说很久没有吃东西都 OK。那或者是说你可不可以像螃蟹一样掉了一只脚还可以长另外一只出来，那这个是基因嘛，螃蟹可以长脚、哦、可是你长不了脚，你可能要用，假如说真的脚有问题要用拐杖，对吧，
然后要做义肢，
对，那这种的话它是一个基因。那如果你的想法真的够强，那当然就有可能啦，但是那个都要超，完全超过前提是啊，那有很多你无法不可思议的事件，就像我们常常在网络上或者是书籍上看到，就哦50楼摔下来，脚断掉了，根本神经没有连在一起，可是他恢复正常，他可以走路，走路再走路，但是他的血液没有过去。对啊，这个好像也蛮奇怪的嘛，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怪异的，
其实新闻讲的那些东西，有时候我都觉得是那些记者没有办法交差了，就自己幻想一些东西出来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就认识一些记者，他告诉我说，真的没东西写的时候，就只好乱写啊。
像可是我刚讲那个是他自己写的书啊，啊，他这个东西都有医学证明或医疗证明啊，那个生命回血那个作者写的啊，
哦，
对，他自己是个博士啊，而且是个心理学博士啊，他也是有涉猎到医学的，不是那种完全跟医学没有关系的，至少是生理医学嘛，对啊，那他的脚断掉了，根本没连在一起的，连神经连血液都没通了，他居然也可以走路，也可以恢复正常。对啊，你应该有看过那个书或听过那个录音嘛，齁。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样讲好了啦，就是说某个基因它会遗传，是不是也有所谓的显性遗传跟隐性遗传？那其实所谓的隐性遗传就是不遗传嘛。那既然可以不遗传，所以基因它不一定会，
可是有时候会隔代遗传、
啊、但是你不知道隔几代，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啊。那换言之就是有的可以出来，有的可以不出来嘛。那既然有可以出来有的不出来的话，那其实某个部分你可不可以把它解释成跟你的思维是有关的。是啊，你有这样的父母啊，那他们都有这种毛病啊，因为他们同样的思维啊，那、啊、你在这个家庭，那、啊、你可能也接受他们的思维啊，可是你突破了啊，所以
就不会发生。
对啊，这就是哥德尔的不完全定律吧，就永远会有不完全的东西啊，你没有办法完全的界定说某某状况某某家庭一定会怎样嘛，这样
是的。
嗯，那前面的部分他是有提到基因是可以改变的、哦、前面我们的章节了啊，那但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是有例子的，可是现在问题是我们先把它假定它是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们才会认为没有办法改变嘛、哦嗯、然后他说梦、哦、行为、哦、真的能也常常影响到基因的改变，你在梦中调整过之后常常而且是真的可以把基因改变。那像问题是啊，你相信赛斯说的吗？还是你不相信他说的？如果你相信他说的，那现在告诉你基因是可以改变的啊，基因是可以，身体都可以改变的，死亡都可以回来了，对不对？那基因怎么会不能改变呢？而且被改变的细胞行为具有一个触发作用，你那个被改变的细胞会变成一个触媒啦， 所以在你的经验的每个层面齁都会去触发它，并且在大自然似乎有的界限内每个层面，你生活看似分开的精神跟物质之间都有相互的区域。换言之，你改变，对不对？它变成一个触发嘛。那触发的话，不只是触发你自己嘛，你的经验的每个层面都会被触发，而且大自然当中的每个层面，是因为你的改变，所以看起来是分开的精神跟物质层面，但是都会互相取或予，就是说互相会有所改变啦。所以精神跟物质的层面，我们也不用分得那么清楚啦，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在讨论的，就是说，哎呀，你感冒要不要喝水？假如说现在的喝水是一个物质层面，可是呢，因为物质层面它代表的是一个精神层面嘛，它是一个精神层面的物质化，所以如果这个群体都认为喝水对你的感冒有帮助，你喝水当然有帮助啊，因为那个是虽然看是物质，但是仍然是一个精神层面呢。不要，我们反过头来讲，所有的物质都是精神的投射嘛。
对，因为我是有过这样的经验啊，喝水使我的感冒比较快好，可别人可能有别的经验，那别种的经验对他来讲也 work 也有效，因为这都是心理。
我之前的话，在更早期的话，我感冒都是怎么好的，你知道吗？李斯德林漱口水，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去相信这件事情呢。那我就把李斯德林，然后咕噜咕噜咕噜，那甚至稍微吞一点点，然后再把其他的水吐掉，这样子。为什么吐一点点？因为我要让那些药水也进到里面去。因为我相信李斯德林是可以杀菌的，那所以我喉咙的细菌会被它杀光，这样子。那漱过一两次大概就会好，这是当时我的信念了。
真的会好？
真的会好，但后来我就不用这种方法了呀。我现在已经从来没有再去弄过这种方法。但我要讲的是说，有的人就相信用这种方法是可以好，
嗯哼，
那你要怎么说？有的人是说把喉咙换一点盐巴会好，所以每个人经验不同，可是你用它的不见得你会有效啊。
那对他来讲通常是有效，他才会这样说。
对对，像我们一个同学说，哎，你要肚子没有肚子很简单啊，你用那个豆子啊，
带，
对啊，把它敷在肚子上，他的肚子就会一直消下去了。他说我就是最好的证明。是啊，你是最好证明，那除了你之外没有人成功啊。
没错。
如果这样就可以成功，那大肚子都不，那些有什么叫做尾一度的，就全部都会变成健美身材啊。但是他把它想成说，我用这种方式就可以好。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说齁，物质不过就是一个心理的投射啊，这个伪装实相啊，那是一个心理状态，心理的精神性的一个层面的一个物质投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你所看到的物质，它当然可以把它当心灵来处理。
是。
啊，所以它可以变成一个物质跟精神层面的一个互相取予哈，而且基本上呢，它会变成一个触媒，就是你在梦中真的也常常去改变你的基因，然后因为这样，所以你改变你的细胞，那因为你改变你的细胞就产生一个触发作用，因为你产生的触发作用，所以在你的精神的每一个层面都被改变的，那因为你的精神层面都被改变了，所以大自然跟你既然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它的每个层面，在生活中所看到的精神跟物质层面都被改变了。所以他说齁，有些每个人都参与一部分的决定是在你通常甚至并不知道它存在的活动范围里面做的。我们参加了啦，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因为为什么说不知道？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我的想法改变了，对不对？那想法改变不是变成有一个吸引力法则吗？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想法，那我变成一个，比如说我现在很恨某个人，那我现在变成这个恨不见了，那这个不见的时候，那你自己只是觉得说我不再恨他了。可是问题是，你的思想既有一个精神跟物质层面的一个触发作用，然后呢，在大自然之间它有一个互相取予，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啊，所以你的生命改变了，因为有一个爱你的人出现了，或者是你的生活变成幸运的，或者是对方理解了， 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部分的决定，可是你自己并不知道，你在做这个决定，而且你的活动范围里面，你并不知道它的存在。他说你听清楚了没有？好，所以讲简单的讲，就是一个思维的作用了。然后他说，我告诉赛斯说，是的，好，然后我就正在产生一个相当怪异的印象了。他说今天晚上不是有浣熊吗？浣熊不是跑到这个什么天花这个烟囱上吗？哦，他说呢，今晚上资源会从我们跟浣熊的经验里面长出来，即使他没有提到浣熊这件事情。啊，所以意思是说，浣熊的事情跟今天的课程有没有关系？是有的啦。哦，刚提到呢，不然他怎么会把这个注放在前面嘛？好，
嗯
哼，那。可是问题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不觉得说，浣熊是跟这个事有关这样子。好，所以有些事情，比如说，比如说丁山你感冒了，可是你的感冒跟我有没有关系？是有的啊，当然有啊，因为如果你感冒很严重，我们今天就不能来上课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关联，可是在这个关联，可能在梦中，可能在其他精神层面，可是我们并不觉察到。当然这样讲的话是比较好像模糊，对不对？但实际上的操作来讲的话，你只要知道说，原来我的信念在创造我的实相，然后当下是威力之点的时候，那你就会怎么做？就是我看我自己去把我的思维放在一个我应有的思维里面，然后这样的话，我的实相被改变了嘛，然后我不会去投射一个我做不到的理想让我自己痛苦，因此我就回到了我自己，那因此我就会能够处理当下的情况，那因此我就不会产生罪恶感，那因此我就把事情做得更好，对不对？那这样来讲的话，我在整个过程当中就会变成一个蛮不错的情况这样子。他这里提到说，一个国家的人民在任何既定的时刻能决定去启动或者是去经验一个特定的事件，几乎完全在一个实际的领域或将其成分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分离，以至于其一半被实质的经验，而另一半则在梦中实相被经验。好，那当然能量的转换经常在发生，比如说一个可能性的物理风暴，反之可能出现在一个经济的风暴里面。那以这个来讲的话，说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既定的时刻去启动或经验一个特定事件，比如说像下个月美国不是要选举嘛？那美国人最近，我看大家的血压都很高嘛，一个就是川普，然后觉得他哇，怎么会是这样狂，然后也不晓得，觉得他无法预测，然后整个选举好像落入好像一种，都在谈男女事件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呢，有人称他是一个什么叫做什么魔鬼的喜来利，是不是？是这样讲吗？还是叫什么？他就是批评者，就是对他就是很不信任了。他就是魔鬼式的一个，他很，我也不晓得他到底有什么好或不好了。不过呢，我看我们连我们公司很多同事哈，我都在网络上，我看他们都情绪都蛮激动的，然后好像觉得两个人都不适合。可是也奇怪，现在我们必须要在一个两个不适合当中去选一个，
就是
对不对？那之前的话也一样嘛，好像两个人都不适合，可是你就不知道要选谁啊，啊。
那个 Bernie Sanders 那么好，可是又没有机会选。
那所以我们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既定的时刻，就像现在能决定去启动或经验一件事件，那你说川普会上来不是人民的选择吗？可是现在又说川普好像又输掉了，然后现在又说，如果是选喜来利的话，马上会发动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很多的大家都在一个恐慌然后慌乱的一个状态。我们不是在这个国家，如果不是因为有很多的不确定感然后一种无力感的话，他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现吗？所以完全在一个实质领域里面，其成分会分为两部分。他是在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在实际生活上我们是经验到了，可是有一半其实在梦境里面是被经验到的。他说当然了，能量的转化经常在发生了。他说比方说一个物理性的风暴，反之出现一个经济的风暴。那我们就用台湾的例子来讲的话，台湾现在是因为到 大陆客不去嘛，就产生很多的经济上的压力跟风暴嘛。那你对，那你去看台湾是不是最近有很多物理性的风暴？
是
一个台风接一个，一个台风接一个，现在又有一个了。然后昨天我在看新闻，他提到说，在台湾围绕着台湾，大概四五个从来没有那种状态的，就是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像围着台湾一整排都是小台风，都不晓得是怎么回事。然后它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样子，然后大部分都在南台湾，因为南台湾的这个经济压力最大。好，因为北台湾还有什么什么巴士县长那一类的东西嘛，我们不懂政治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里是提到说一个可能的物理风暴，反之会出现一个经济风暴，一个经济风暴可能会变成一个物理风暴。好，那其实这个的话哈，其实在早期课第三册或者是在很多的其他地方他都有提到啦，就是你的风暴的原因其实是人民的情绪所造成的。
那这样到底会要怎样，会怎么办呢？
那就是风暴的原因，就是告诉你事情有这么样的严重，那你要不要去面对，要不要去处理啊？
是，
对啊，或者是你会觉得说，哦，我都没有关系啊，反正我就是某些主张啊，为了这个主张，我不惜牺牲一切，或不惜牺牲大家的利益啊。对啊，可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来讲，我们都知道，我们大家都想过一个平安又丰盛的生活嘛。
对呀。
那其他的部分不是那么重要，政治是政治人在玩的东西啊。那以现在的一个视野跟宏观来讲的话，连民主主义这种东西，坦白说，如果说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子民，哪有什么民主主义啊？那如果我们今天所谈的内容，每个人的出生，他选择他的基因，选择他的生活状况的话，你哪还有什么主义或者是民主或者其他的这个部分？啊，有啦，当然是有啦，只是说没有那么严重嘛，对不对？可是好好去过自己的生活。平平安安的去过自己的生活，能够尽量去爱人，去帮助别人，这反而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前提嘛。
是，
对啊，那你让所有的人颠沛流离，或者是引起战争，或者是牺牲几千万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值得的嘛。呀，不过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哦，嗯。所以他说呢，他可以显示为一大群人的一个情绪风暴。所以一大群人的情绪风暴会变成经济风暴，也会变成物理风暴，啊，会推波助澜啦。反之它也可以显示为一串比如说吓人的梦，现在有压力，那有很多情绪，那当然可以以国家来讲会形成一个经济风暴，但是对个人来讲的话，它可能会变成一个吓人的梦。而这样一个不利身体的情况，比如说一个疾病在其存在的每一点，也许会转变成一个吓人的梦。然而，在所有这些例子里面，自我完整性的必要标准都会被维持。我想，意思是说，就算是一个吓人的梦，它也是在维持一个自我的完整性了。它会让你，因为吓了你，所以你会去思考，你会去调整。因为赛斯的一个基本观点都是站在一个创造性的原则，就算吓人的梦，就算经济风暴，就算物理风暴，它主要的还是要你去醒思你现在的状态跟问题跟你的想法这样子。
嗯，
所以当然这样的改变也适用于幸运的事件，刚讲的是不幸，对不对？什么经济风暴、物理风暴，或者是吓人的梦，或者是怎么样，这些是比较不幸的事件。那有些幸运的事件也是这样啊，他也可以透过完全具体的表达被惊艳到啊。好，那你在表达你的特质，你的快乐，那也变成一个触媒，那也会影响实际跟影响精神。那透过一连串也许涉及的社会跟经济事件的具体被惊艳，或透过绝佳的气候，好，变成气候变成风和日丽啊，好，夏日完美啊，好，什么日子都变得很好，被惊艳到。所以那么我们可以抑制跟不可抑制的都会变成用来一个形成一个物质经验的一个界限。当一个国家假如说你看啊，像唐朝盛世啊，汉朝盛世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到他们是国泰民安啊，连老百姓也都变得很好，然后
风调雨顺，
不太会有灾难，然后所有的创作，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很顺，因为 你是涉及了我们说的幸运事件的一个漩涡吗？那这样的话，你的社会跟经济就会被惊艳到那个绝佳的状态，连那个我们以为不可预测的部分天气，它跟你可预测的你的心态都会变成一个物质经验的一个界限。
嗯，
所以你觉得这个概念越开放哦，你的经验之旅就会越大。好，那他继续提到哈，他说就好像鲁伯在他自己的书《真的神》里面常提到的哈，你永远不该接受以你自己经验矛盾的理论为事实。意思是说，你不必太委屈跟勉强你自己了。有的人哦，其实是为什么你要去接受跟你的经验矛盾的理论为事实呢？因为你要讨好对方嘛。那你为什么要讨好对方呢？其实是因为你对自己的想法没有自信，你不愿意去活出自己的界限嘛。可是他说，举例来讲，人的经验包括各种科学无法解释的行为，那都是正常并且是好的。那科学如果说其方法对研究这个或那个范围经验是无用的话，我们不能责备他。可是我今天早上在看嘛，一个医生他说被宣布只有一个月可以活，结果他现在活了40几年还多少年了。那他自己也是医生啊，那科学来讲的话他不应该活那么久啊。可是这个科学如果觉得这个经验是无用的话，那我们不能责备他吗？但是至少科学要被狠狠的敲一下啦。也就是说，你是把这个部分界定成他只能这样，你就没有去想想看，其实这个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嘛。啊，他说如果他自动排除这种行为，认定他是无效或不合理或不真实，或当他企图把这个事件放在一个实际领域之外的时候，那么当科学试着假装人的经验局限在科学所能解释那些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正常的来谴责他。因为科学的话，它是按照物质的状况在界定物质嘛，就是按你这个事情就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就应该怎么处理。可是它应该比较少处理到一个心理的状态，比如说哎，你
处理不了
嘛，比如说哎，高血压你就应该吃高血压药或怎么样。可是常常人家讲说，其实吃高血压药到底是因为高血压药吃的，所以变成中风，就是你的这个血管变硬化，还是说，其实高血压你要处理的是一个心态问题啊。而像忧郁症的话，给你摆忧解，你不管给什么药，忧郁症是一个心理状态，对不对？如果今天很恐慌，你吃什么，那呀情绪也许稍微镇定一下，可是恐慌的事件并没有移除啊，那个心态并没有移除啊，对不对？不会说心态移除了，那你就 OK 啊。就好像如果你心中充满的那个邪恶的观念或不满，那就算送你到天堂，你就真的在天堂就会快乐吗？也没有吗？你到天堂可是你心中好多愤怒，那你还是在地狱里面呢。这样有时候我们会常常想，我们很多人呢，我们赚钱的目的是为了要改善我们的生活啦，可是生活改善了以后，我们就在想说我们要一直在改善那个生活。所以我们好像从来没有享受生活，但是我们一直在改善生活，
一直在那个过程当中从来不肯在目的地欣赏一下。
对，就是我们一直想要改善我们的生活啦。像最近我所遭遇的事情，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就很好啊，那就偏偏要弄一个什么 country 啊，然后现在为了在家本来盖也住的也很好，现在要加建啊，然后就很多烦恼的事情啊，头都一个头好几个大，对不对？但你去想你本来就可以享受好的生活，然后去惹一些麻烦出来，对不对？但这样也蛮好的啦，就是有事情可以烦恼啦。但是坦白说就是每个当下，如果你愿意去接受一下，去享受一下你现在，然后去接受一下你的现状，我觉得那个会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感觉啦，那个会有更大力量让你再去改善生活。那这是常常会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笑话嘛，就美国人去到 这个加勒比海的海边呢、啊，就跟渔夫讲说，你只要一天多工作一个两个钟头啊，你就可以省下钱啊，就可以买船啊，你就可以怎样啊，然后最后怎么样啊，然后那人就一直问他说，那然后会怎样？然后会怎样？他说你就有房子啊，然后你就可以，那最后怎样？他说你就可以在这边啊、安静的看海啊。那他说我本来不是就在这边安静的看海了、啊。
我本来就在这边快乐的钓鱼，悠闲的钓鱼、
啊。对啊，我何必要经过那么一大堆啊，去买船啊，去钓，去租公司啊，去怎么样啊？最后就是我就可以享受这个悠闲。
这就是庐山烟雨浙江潮，味道千般恨不消啊！及至到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还是一样的东西啊。
是啊，呀，嗯。那我们刚才讲到哪里？
对这种概念越开放，经验之流就会越大。
哦，好。
然后讲真知神。
对，那真知神常提到哈、哦，就是如果你的跟你自己经验矛盾的事情，你不一定要去接受啦。好、哦，那当跟你的经验是不合的时候，即便他是科学，你还是可以谴责他啦。啊、哦，他说，当然十分可能的，你可预知的世界。并不因为那些令人惊讶、那些不可知的、非官方的事件而无法存在。比如说，有人跟你讲说：“哎，我感冒啊，然后我没有吃药啊，有几个钟头就好了。”是啊，那好像是不可预知的，或非官方的，或人家觉得你好奇怪这样子啊、哦。但反而正因为他们得以存在了，所以你可预知的世界跟不可预知的世界。它其实是同时存在，那为什么同时存在呢？因为它会让你，显示你思维的力量嘛。那一样的情况就是说，啊，有些坏的东西，它为什么会出现成一个变异数？基因为什么变异？它也是让你有一个不可预测的状态会存在嘛。所以它主要就绕着一个可预测跟不可预测这两个观念在绕嘛。即便你的可预测的基因，对不对？人就应该生为人嘛。但是有没有人生出来不太像人的？有没有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头是两个头的啊、哦？那有没有人就是手指不是五个而是六个，或甚至七个的？有嘛？都有嘛？啊、哦，那这些变异的话，就是有些是可以预知的，有些是不可以预知的。不管是基因也好，不管是经济方面也好，不管是。情绪也好，不管是各方面也好，因为这样才能够让你能够使用你的思维，而在这个思维里面把那个不可预知的部分显化出来。那所谓的不可预知，某个角度来看，会不会等于是我们说的自由意志？它就是一种自由意志啊。你有一个自由意志，所以它会有基因的不同，会有一个情绪的不同，会有一个国家认同的不同，因为这样你的自由意志才可以把你的想法就是让你能够有所操作嘛。那某个角度这个部分的话，就等于是我们在唐代提到的那个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嘛，它是有些是不可预知的，那不可预知就才让你的思维才能操作嘛。那如果都有可预知，一个人生下来就会像生产线一样投入产出，啊、哦，放一个桶子进去，最后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就过什么样的人生，然后最后他怎么几岁会死亡，那会怎样？那这个这样人有什么意思？那所以才是变成就是说，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用你的思维，然后因为思维的关系会创造很多的状态，那因此你的生命会变得更有丰富性。所以有一种更大的自发性次序，而你们世界那恍惚不可预知的成分，为这个次序提供了他自己的线索，对吗？所以就是有很多的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排在那边，让你能够有更大的次序跟更大的发展性了。所以谈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谈一下，就是说，在没有多久以前呢，我曾经回一个。网络上的朋友嘛，哈，他谈到有关于思想那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来想想看，我觉得蛮好玩的啦，哈。他的问题是这样子，他说呢，他说请问老师哈，跟时间相对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时间里面吗？从老从小到老，对不对？到死，那是活在一个时间里面。那跟时间相对的是什么？那我的回答是说，其实是思想。啊，因为时间是来自于思想的活动嘛，没有思想就没有自我感，啊，那也不会有产生时间感。那他第二个问题就问他说，那请问老师在梦中啊，好，那也在梦中跟人家跟别人在对话齁，那在梦中到底有没有思考，那算不算是心理时间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导入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状态，就是梦中当然是思想的作用啊。那所以你在梦中的话呢，你就发现到说你有不同的人格状态，不同的自我感，然后有不同的思维，甚至连时间感也都不同，对吧？那有不同的自我感，不同的时间感，时间随着思想在跳动，你可以突然间活在前面，又突然间会回到后面嘛，所以是可以加速时空，也可以回溯现在移到未来。好，可是当下的我在体验当下的时间跟空间嘛，可是你醒来之后那些所谓的当下的状态全部都不见了嘛，可是你的思维却存在，所以其实思维你的心智的部分它根本就不存在那个时间里面了，因为你醒过来以后那前面那个梦的观念不是都还是存在吗？可是那些时间也不存在啊，所以那个时间是等于他的思维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就可以发现到说，一个身体里面是有一个心智，可是心智里面它其实超越脑袋了，这其实是一个灵魂永生的一个证明了。那他就继续问下去，他说，那什么叫做时间的同时性？什么叫做发生的事都已经发生了？那我觉得这个也值得我们去思考了，就是说如果说没有思想，那么就不存在时间嘛。比如说我没有思想，我没有那个想法，我完全没有想法，当然就完全没有时间，时间就是静止。那这样讲来讲的话呢，如果所有的思想都存在，是不是所有的时间同时存在？啊，因为思想等于时间的话，那么所有的思想存在，那所有思想有没有都存在？当然都存在嘛，因为波跟粒子的问题嘛。如果说思想是电性，那电性呈现波状，那波状的意思是什么？它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啊。那人生也是一样啊，当你投胎到一个当一个人的时候，那是一个内在的想法，对不对？那当然他所有的人生都存在啊。那我们刚才在课之前在讨论那个问题，就是好，那如果说我今天在贵知识项里面谈到一个你没有办法了解的观念，就是2016年虽然过去了，可是2016年可以从头来。好，那或者是说古代的某个时间，它其实都永远都存在那边。那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个思想啊。比如说我现在想，你在梦中的话，你不是说，我现在是个古代人，你就立刻在古代啊，就活在那古代的时间里面啊。所以它时间不过是一个架构而已啊。那时间是什么？是想法，时间就是思想啊。所以你有不同的思想，你就可以不同的时间观，你就可以不同的时空啊。那所以那某个角度来看，那不只是有不同的时空，其实有不同的可能性嘛。
那感觉上就好像有两个东西同时存在，一个是您所谓的思想，就是时间，另外一个是我这一生，我们每个人这一生从出生到老死这当中这个过程，那好像是线性发展的，因为我好像老觉得是这两个同时存在。
对，那你现在这个觉得线性发展是因为你还没跳开啊，你一跳开你就发现它不是线性发展。
一跳开就改变。可是毕竟比方说我们做梦，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回到我现在几岁，我住在什么地方，我是什么人的这个躯壳。
那再跳一次，再跳一次，再从这里再跳开来的话，你会发现你现在那个观念又不见了。
但我现在
好，
我们现在在这里上课，这个
就
是一个
对，那你现在是以你这个为主啊，你现在是以这个为主啊，可是你在梦中的时候是以梦中为主还是以这个为主？
以梦中为主。
对，以梦中为主。
知的。
对，梦中为主，你会说我现在是丁山，我现在是几岁吗？不会的，对不对？
完全不会。
而且你也不知道，你甚至不敢结吧，所以是思想的作用。
也不重要。
也不重要嘛。可是你现在是跳回来之后，发现我在这边，你跳回去又在那边。可你跳回去的时候是以那边为主，你醒过来说，可是我每一天醒过来都是这样。可是问题是你每一天不是都在睡觉吗？一样的意思啊。 我每天醒过来都是丁山，可是我
一定
每一天都可以。
对
呀、啊，你每天一定要睡觉，所以每一天又跳回那个人呢、啊。
哎，这个好玩，
是不是？所以你去看，用这个想法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你从做梦跟实际的人生当中跳来跳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的思想就是时间，就是时空，而这个时空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思想流嘛，就是你在那个时间空间当中，你就觉得你在过那个人生嘛。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其实你所有的可能性都有嘛，因为思想它就呈现一个波状嘛，呀，
所以就不用太紧张。
那所以什么事情都同时存在，那所以一切万有生一念，然后这个念头会再生念头，所以那这同时都是存在于这一切万有当中啊。那既然所有的思想都在一切万有当中，那你是在用这个思想，对不对？就有点像如来这个孙悟空跳不出如来火的所长一样嘛，因为你都是在用思想啊，而思想就是时间呢、啊。
可是思想是孙悟空之所以跳不开如来佛的手掌心，正是因为我们不是在思想里谈这件事情。如果孙悟空以他的思想而言的话，他随时可以逃走、跳开到任何他要去的地方。他被压在那底下，就是因为他没有时间，就是思想的这个观念的时候，他才会被压在那里。
这个预言啦，意思是说你现在觉得，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你不是你的思想，对不对？你可以换不同的思想，就好像你可以换不同的。那既然你不是你的思想，可是你用那一套思想进来的时候，你却不那很坚持那个感觉。
在思想里，我们是自由的，所以
在思想你是自由的。可是你是这样讲好了，这个房间里面哈，这样讲好了，这个房间里面有50张椅子，你要去坐哪一张，是你的选择，对不对？可是，在你在选择在选择这50张椅子的前面，是不是前面已经有摆50张椅子？你没有办法坐到第51张啊，你坐不到第51张，因为这里面没有第51张椅子啊。
嗯哼。
啊，比如说我有选择，我可以选当立党，这个所谓立党哈，我也可以选黄党，黄党啊，我可以选什么党？是你觉得你有自由意志可以选，对不对？可是这样子你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先排在那边，只有黄的立的可以选啊，你只有2种可以选啊，你没有第3种啊。比如这样讲好了，我们现在当个美国公民，对不对？我们现在觉得说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有选举权。可是你只能选希拉里跟川普啊，
对啊，
对啊，你只能选2个啊，你已经被限制在这里面。那我这个意思是说，你是一个使用思想的人，而这个思想在你在使用它，却完全真实的感觉。可是思想是摆在那边，它本来就都存在的，你没有办法超开、跳开，说我有什么东西思想不是在一切万有里面呢、啊？有没有什么？
如果我能想出更怪异的这个，
对，因为所有的思想，
飘渺的，
所有的思想都是一切万有。那所以所有的思想既然都是一切万有的话，你的选择是在一切万有的思想里面。所以你的选择，它其实在阶层里面。我们这样讲好了，五的阶层是5层、4层、3层、2层、1，可是你没有办法跳开5层、4层、3层、2层、4层、3层、2层、1之外。你没有那个东西，因为你只能在5个阶层里面，
那个不在你可选择的范围内。
意思是说，如果你是2次元的生物的话，你只能在2次元里面；你是3次元，你只能用3次元里面；你是5次元，你只能在5次元里面。那对一个人来讲，你用的感官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你没有在其他的东西了。
没错，可对赛斯而言，
他有其他的，对吗？
对，他可以穿墙而过，他可以什么？
所以对我们来讲，你是没有错，你有选择权在使用思想。可是思想，你现在没有选择，就是超过思想之外的思想啊。所以因为那个超过思想之外的思想，就是我们刚刚现在在提的哈，就是它是一个提供次序、提供线索的一个更大的自发次序啦。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要去提那个部分呢？哦。他说有一个更大的自发次序在你们的世界，那恍惚是不可抑制的成分，可是为这个次序提供他自己的线索，就是一切万流的思想他铺在那边，那你是用思想的人，那你怎么能够，你怎么有可能去超越你这个一切万有的思想？这个我觉得这很难表达清楚了。
我想我听懂了，大家也应该都听懂了。
是 OK 好，那我们是骑乘在
我们的懂，可能都不一样的意义，也有可能。
我们骑乘在我们的思想上来换来换去嘛，就好像我们在梦中自我换来换去啊，但是因为思想就是电信式的嘛，所以我们说的架构二，也就是所谓的可能性场，它就是那个坡的状态嘛。哎呀，那我想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再深入这些讨论了，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我现在只是在提到这边提到的哈，就是说有一个更大的次序，是不是我们这个次序所能理解的？
多次元实相包不包括在一切万有里面？
当然了，当然了。
那所以一切万有是无限的？
没错啊，就我们这样讲好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不对？那这个你看以为只是在一个物质地球上所看到说是这样，可是事实上是一个层面接一个层面啦，一个次元接一个次元啦，那
是无边无际的。
对，赛斯的说法是说，你的物质，你所谓的物质世界是电信实相所投射出来的，而且在物质世界里面的任何东西根本无法跟电信实相的任何一个小小的决定来做抵抗啊。啊，因为它会是在，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一个三次元的生物的话，你根本无法去了解五次元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比如这样讲，我眼睛只能看到我眼睛看得到的，可是明明有千里眼啊。
是。
对啊，啊你有心电感应，你完全不知道，可是你说的那有那种所谓的就无空间旅行，可是那是不是我们能理解的啊。
可是你看那个 Star Trek 的那个影集啊，星际飞行还是什么，他已经演出这些东西来了，就表示因为以前有很多五十年前那个 Twilight Zone 演的东西今天都在发生，因此现在这几十年来大家在想象的一些东西很可能在别的实相早就在发生，
是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是，所以你从这个
就梦到啊，
你从这里当中你就发现到说，好，谈到进步你要怎么进步化，对不对？就是可能在很早以前他们就知道宇宙定律了，他们就知道比如说像玛雅人就是发明他们的历华，现在科学都没有办法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对
对啊，
没错。
对啊，那现在像我最近在买刀子嘛，我就昨天有提到说那个大马士革哈，大马士革刀现在失传了，你很多的刀具上面写说这是大马士革什么之类的，那个是只是大马士革的模拟的，因为那个技术已经失传了。
那刀具的特色是什么？
它就是非常，就是各方面的好处的都有，比如说硬度很强，可是硬度强的话容易脆破，对不对？它又不脆不破，
就是那种什么十年磨一剑，是吗？
对对对，它就有它的很奇怪的特质啦。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个日本刀具当中啊，我刚提到的叫做 SG10 嘛，对不对？另外一个叫做古来意钢嘛，哈，古来意钢现在日本也失传了，也失传。可是现在模拟出来的古来意钢有黄紫、白紫、青紫、银紫，有四种等级嘛。那黄紫是普通的硬度，可是到了白紫的话，白紫分两阶吧，白紫二、白紫一，然后再来是青紫二、青紫一。到了青紫的话，它的韧性跟它的很多的功能哈，就已经不可思议了。可是如果你跟古刀相比的话，古刀它还是有它的你不可思议的一些特质啊。那你现在的钢的技术这么好，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跟以前的那个所谓的古来意来相比较嘛？对啊，你现在还有一些什么叫做什么五声特钢的那种粉去做出来的，好像两三种的东西哈、哦。可是基本上你还是没有以前那个刀技好啊。
有弹性、
啊、
然后又轻便，各种好处都有、
啊、
然后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像我说的那个大马士革钢，现在是啊，很多人说我这是大马士革钢，但是大马士革早就失传的啊，现在的人没有办法去模拟出来，对啊。你网站可以找到这些资料了、啊、不是我知道，因为我有去研究过刀具这样子。你不要小，
老师兴趣广泛。
你不要小看那个小小一把刀哈，我那个刀是61块买的啦，59块买的啦，59块买的刀哈，你去切看看，下次如果有兴趣，你可以
真的不一样，
是非常的不一样。你切东西是非常的轻，而且可以切到非常薄，而且 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起擦纹啊，就是切来的话哈，那个食物的味道会完全被保存，因为你伤它的部分，伤口的部分是最小的，而在切的时候，那个速度、那个扎实感跟那个轻，而且不会滑刀，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切到自己，是因为刀子打滑嘛，但是因为它很利，所以它完全不会滑刀的，对啊。你假如说去用了一把稍微好一点的刀子以后哈，那
再用普通的刀，
那个刀子你根本不会想用。不然我这么节省的人，对不对？台湾一把真的很不错、很利的刀哈，像有时候我们家人从台湾过来，有时候带一两把刀过来，真的是100块台币一把嘛，3块美金嘛，你干嘛要买59块的刀？可是59块是真的是很低很低等级的啦。那个59块的刀的上也是一个入门刀，叫129块，差两倍。
那你没用过，所以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如果你用过，说不定你以后那59块你也不要了。
对，我刚开始是因为我在台湾参加展览嘛，然后我就有一个台湾的品牌哈，他说是日本刀，其实是没有了，它根本不是假的啦。很多所谓的日本刀都是台湾做或者是中国刀，
是假的还是它根本不是假的？
是假的啦，它只是。用它是啊，很多你在网络上看到日本刀，其实它是大陆做的啊，是国内做的，但是是很不一样。因为就算是他们那个假的哈，你切起来就很不一样。那我是因为重买了那一把刀之后，我觉得奇怪，怎么会这么好用这样子？
跟心理作用没关哈？
没有，真的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比如说，
我相信有些刀真的特别好用。
它不是，它是真的很好用。比如说你现在。冻肉从冰箱拿出来，对不对？你就可以直接切了啊！
这么厉害？
对，它可以直接切啊，而且因为它刀子很硬很利，对不对？所以它直接切跟切削铁如泥啊！
你不需要花很大力气，
完全不需要花太多力气。
哇哦，
对
，That's cool。
对，那你在想这个节省你多少时间？
是，
对不对？冻肉回来真的马上，
而且会切得很漂亮，
切得非常漂亮，呀，切得非常漂亮，而且很轻。因为它那个刀的那个比重跟平衡度都非常好，所以你切起来的话，真的那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哇哦，变成切菜变成一种享受，
对，下次
觉得很好玩。
你下次的话哈，就来的时候礼拜二我带来给你们切切看就知道了。它只不过是一个最低级的刀，最等于等级最低的，真的还不是
不一样，
真的还不是 SG10 啦，哈。SG10 啦，它还不是 SG10 的，它但是它的硬度也到60，就 Luckwell 60这样子啊。看我对刀具还蛮熟的哈。
很好玩，这是现在老师的玩具，新玩具。
没有来好玩而已啊。啊，好，那我们再继续哈。所以他说，借由注意到恍惚不可预知的事件，借由改变你的焦点，的确能够开始感受这个一个实相的一个较大模式，而那个实相在你自己的经验里面留下很多痕迹，对以他自己的切实性以及那些没被给官方承认的你的各种表达的范围里面的差异，他都处处提供了暗示跟线索。那从这一段文字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其实一再强调。好像刚才的那个柱山哈，柱山除了刚才讲的那个部分之外，他还提到一个哈，啊，他说柱山里面哈，他除了提到说照顾好当下之外，然后他提到的是什么？他提到就是说。去信任你有一个神在你背后在保护你，不管你那个神叫什么名字，你甚至不需要真的知道有没有那个神。啊，就不去看不去欢的了，就他大概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子？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因为这样的话哈，它会处理掉你很多的东西啦。因为你有很多恍惚不可预知的事件，你会知道说，原来有个东西在改变啦。 那你只要改变你的焦点，你会感受到一个较大的一个实相是在后面，它已经留下很多的痕迹，只是你没有去注意而已啦。你知道吗？现在台大校长李世成齁，他在台大，他是一个电机系博士，对不对？他在开一个超能力的班。
现在开啊，
正式开
ESP 的班。
对对，超能力的班。
Extrasensory perception。哇哦，超感官觉知。他本来不是就在开那个？
有那个，但是那个
现在开的更。
那个是有学分的啊，是台大的课啊。
哦，有学分的课。
对啊，他是正式开啊。我是今天看到啊。真的假的我不晓得啦，但是我就是有看到一个 Facebook 这样的一个讯息啊，就是他在真的在开那个超能力的课，这样
应该是很有意思。
对，那我的意思是说哈，你把这个超能力这个概念放在你内心里面，就是有一个超能力，有一个更大的实相在后面，那你只要稍微改变一下你的焦点，比如说做梦的，或者是说一个静坐的情况，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较大实相存在那边。
嗯，
那这样的话呢，你自己的那个切实性并没有被否认，可是你却因此呢，好，他说在人类的经验的模式里面，你就有一个人类更大能力的正气了。那也就是我们说的什么意知梦啦、出体啊，或者是当他感觉到来自一个来源。非具体来源的知识的侵入啊，
隔空抓药
啊，对对对，好，那他就能够在自己更深的自己来打交道，这样一个生物不可能是一个有意识的宇宙里面意要做出来的一个基因的傀儡，你不是一个傀儡啦，你其实是有后面有一个更大的自己。那我之前好像在电台跟你谈过嘛，在美国非常有名的那个戒酒无名会。它有七条守则的样子，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啦，其中有第三条、第四条就开始提到说，你要相信有一个神在后面。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对那些戒酒的人会那么重要？不管真的有神还是没有神，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因为当你把你的问题往后交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可以移动了。
而这个想法古往今来帮助了无数的人。
对啊，你说今天古代的帝王要打仗的时候，要不要去天坛去献祭，然后去祈祷？那埃及祭司要不要去向他的神明去祈祷？都要嘛？
没错，
每个人都要。或者是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情，好啊，你要不要内心祈祷一下？那你这样做的意思是你相信后面有一个人在保护你，那个恩宠的感觉就是神奇的感觉嘛？我们那个时候提到。神奇
感的来源，
神奇之道的六个方法嘛。第一个就是那个顺理成章的感觉，然后呢就是恩宠的感觉嘛，啊，然后再来就是和谐的感觉，然后对未来的意志。总而言之，你在看神奇之道，他提到的那个顺理成章的感觉啦，然后这些感觉的时候，他其实都在谈一个东西，就是你有一个后面的东西啦，呀，
是，
那。现在的最高科技的量子力学或者是物理学家哈，他们提到的量子理论当中，他就是一直提到说，其实是一个层次后面有一个层次啦。啊，那其实这种东西的话，一三二四，第二个层是可能性场，第一个层次是我们的实际场域。这个的话，大卫伯姆他谈了很多。如果你在心理科学之桥那本书上可以看得到，好，他讲了很多这个部分，而且都是一些最高等级的一个科学家。大卫伯姆是爱因斯坦的同事，那他的很多理论爱因斯坦都还是没有办法理解啊，他甚至还在反对，可是基本上后来都证明是大卫伯姆是对的，所以他是一个极度的有智慧的一个科学家。那他跟克里斯拉穆提的对谈当中，他也提到，其实就是有一个后面的实相啦。但是如果你今天不管是你相信他也好，或不相信他，但如果你把他放在心中，你觉得会怎样？你觉得
坏处的，
对他其实没有，他是会，你会觉得你会被保护吗？
是，好多好处。
对。
所以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信仰。
对，有一个信仰是。
他是不是宗教信仰？
你不是一个无意义，
我就觉得信仰赛斯的这些给我们的这些概念，我们有个内我，真的很棒。
对啊，所以人对他的自己的主观的行为，以及对他持续升起的以大自然认同感付出更多的注意的话，哈，那么进化论啊、特创说啊，啊，两者有一半的权威指令就会自动消失了。什么叫进化论？进化论就是好像我们是慢慢从岩土慢慢演化下来，可是进化论你也找不到中间的那个 gap 嘛？
就说鸟，在那个。恐龙在变成鸟的过程中，为什么没有中间的那种生物？
对，比如说猴子变人的过程，有没有一个猴人？他找不到嘛，哈，他就一开始就变成人这样子，他找不到那个中间阶层嘛，哈。那所谓特创说，就是好像说是一个神在创造所有的万物，哈。可是那这个东西有一半的指令会因为其实它是一个层次论啦，哈。所以因为他们会变成一个很不合理啦，啊，那这并不是是要画出一个新的系列系统或大纲来增加你的通灵能力或记得你的梦或演出出体的动作，而是要完全的改变你对人生的探索方式。什么探索方式呢？是你用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而当下是威力之点。当下是威力之点的意思是你不要投射一个你做不到的未来，啊，你把你的焦点灌注在当下，照顾你的当下，好，然后你相信有一个后面的次元，因为后面的次元的话可以帮助你人生的探索，那使你不再挡住这些自然而自发的这些活动。
对，
对啊，归纳来讲的话，像这一章跟前面的注，我是突然间想到要去讲这个前面的注了，但是前面的注的第三，它的确是我说第三，可是在新书里面它不是第三的。
对，我就一直找不到。
对，
是
在700页这个地方，当你以适当的神奇心态照顾你当下的东西，那当下的组织就会改变。那下面不是提到说相信一个供应你的神，不论他的名为何，的确是身心健康的一个必要条件。
是，
那这就是我刚提到说美国的无名戒酒会，他为什么要提到说你后面有一个神，不管他叫什么，叫耶和华，叫做火土，叫什么，你相信有一个供应你的神，因为的确是有一个供应
你
的神，
你的内我，
对，那在你的神，因为你可以往后面去找你的答案啊，或者是找你的应有的这个知识。所以他其实你看到他的一贯脉络是非常清楚的啦，啊，他用可遇之不可遇，其实这个跟我现在所看到的一些物理学的书籍，其实真的都非常的相应，啊，
是，哇，
呀，那因为这一章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我想，丁山，你有什么事情要讨论吗？
好精彩，谢谢老师。
那
我来自己看这一节，看来看去，
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
的，但是。哇，老师讲得很棒，而且不再挡住这种自然的自发活动。
对啊，连基因的改变或是基因的突变，它都只在做一些平衡。那为什么？因为后面有个东西啊。
所以一切都是可能的。
对，都是可能的这样子。好吧，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好了哈。
谢谢陈老师。